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，鲁迅。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做百草园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。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，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葚，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。游灵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，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，还有斑毛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臃肿的根。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。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，牵连不断地拔起来，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，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。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。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。常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，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，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，答应着四面看时，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，向他一笑隐去了。他很高兴，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，说他脸上有些妖气，一定遇见美女蛇了，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唤人名，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他自然吓得要死，而那老和尚却倒无妨，给他一个小盒子，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。他虽然照样办，却总是睡不着，当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果然来了，沙沙沙，门外像是风雨声。他正抖作一团时，却听得呼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，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飞回来，敛在盒子里。后来呢？后来老和尚说，这是飞蜈蚣，它能吸蛇的脑髓，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。节末的教训是，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，你万不可答应他。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。夏夜乘凉，往往有些担心，不敢去看墙上，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。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，也常常这样想，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，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，雪一下可就两样了。拍雪人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，这是荒原人迹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鸟。 薄薄的雪是不行的，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，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。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鼻骨，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。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，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颊的张飞鸟，性子很燥，养不过夜的。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明明见他们进去了，拉了绳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，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。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，装在插袋里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，他只静静地笑道，你太性急，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叔叔里去了，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叔叔。也许是因为拔河手误毁了泥墙吧，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梁家去了吧，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，都无从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。阿弟，我的蟋蟀们，阿弟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。